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听见。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的，阿们。上个月我去一个姐妹的家用餐，其实就是刚刚读经的这位姐妹穆恩姐妹的家。当我从电梯走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不熟悉她的家，我就一直在很专心的看那个门牌在找。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方向正是去这个姐妹家的方向，但是我还是在找，因为不熟悉。突然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突然间就有很大很大声的狗吠声一直在狂吠，我当时整个人是被吓了一大跳，我甚至呢还被那个狗吠声吓得喊了出来，我的喊声也不小，而且我整个的身体就很自然的缩了起来，这是一种的自我保护的反应。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狗的吠声再加上我的喊声，害得这个姐妹哈，穆恩姐妹的邻居都跑出来看。你们猜一下，你们猜一下，这个狗，哎，照片太早出来了哈 ，OK， 你们猜一下，那个狗有没有来攻击我呢？这个狗其实是穆恩姐妹的狗，家里的狗，它就是在家里的门口里面朝我吠的。我和它的距离其实还是很远的，就像照片显示一样，第一张照片显示的一样，我们的距离其实很远，但是它的吠声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我却被它的狗声它的吠声给吓死了。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这只狗是伤害不到我的，它被关在家里，而加上家里有主人在，穆恩姐妹在家。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有许多恐怖的画面出现，而且已经进入紧张惊骇的状态，整个的大地大自然也陷入毁灭之中，无底坑也被揭开。现在呢，现在要轮到撒旦张牙舞爪的四处杀害。不过弟兄姐妹，撒旦在本书在启示录里面是毫无能力的，撒旦的一切的作为都必须得到上帝的允许才可以进行，就是说撒旦的势力都在上帝的掌权里面。撒旦就像那只狗一样，他大声的吠却无法伤害到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当我们看接下来的启示录一直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颗敬畏的心。透过启示录，上帝是要鼓励信徒们，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逼迫中，在困苦中，我们继续的忍耐，仰望上帝的拯救，同时也警告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妥协我们的信仰。好，现在我们来一起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前面，我们上个星期上一次我们看过了一到四号，前面的四号是上帝给人类的警告，盼望人人悔改归向真神。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接下来的三个灾祸，宣告接下来的这三个灾祸是由第八章十三节一只高空飞翔的老鹰。老鹰在旧约除了象征神的护佑之外，老鹰的袭击也象征了敌国军队攻打神的子民，是以色列背约所受的审判。在启示录中，老鹰象征世上离弃敌对神的人。下一章，今天的经文是第五号，也是第一灾。当第五号吹响后，我们看到黑暗邪恶的势力开始折磨世上的人，被折磨的人却是求死不能。在九章 一节，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各学者的看法都不同，虽然不容易确定这个星是代表什么，是什么天使，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指邪恶的势力已经被释放，邪恶的势力已经被释放，并且要折磨那些跟随他们的人。这里的第一个灾祸是蝗虫之灾，蝗虫之灾，蝗虫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都是以庞大的数量出现，而且都是带来灾祸。蝗虫就是毁灭的象征，蝗虫就是毁灭的象征。而且最明显以及最骇人的一段的记录呢，就是在约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约珥书这样写道，蝗虫向大队人马而来，日头也被遮掩黑暗，他们的残害如火焰，能烧毁一切，没有一样东西能躲避他们。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车，又如火焰，又如火焰，又如火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他们近前好像强盛的军队，摆阵预备打战。他们翻山越岭而来，爬上房屋，进入窗户，直到大地在他们的面前瑟缩，让他们肆意蹂躏。这个是在这边的记录是在约珥书二章一到十一节，而启示录里面的蝗虫的细数的形容是更加的可怕。他们是从无底坑出来的，他们是从无底坑出来，象征是来自撒旦的庞大的军队。弟兄姐妹，在启示录中我们多次看见深渊或者是无底坑这个字。深渊或者无底坑就是惩罚失落的天使、撒旦、野兽、假先知和撒旦的地方，而他们最终的刑罚是落在充满硫磺的火湖里。弟兄姐妹，这些的蝗虫大军是由毁灭者阿巴顿，阿巴顿是希伯来名，和阿波伦是希腊名，由他们来带领。阿巴顿这个希伯来之意的意思就是灭亡，它通常与死和地狱两个字是相连的，而阿波伦是希腊文，是毁灭的意思。他们就是魔鬼蝗虫的王，他们是带领这些蝗虫来攻击人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新加坡，也许我们最多只是面对成群的蚂蚁，或者是偶尔出现的蟑螂或壁虎，而这些的蟑螂或壁虎可能都会让一些人吓得半死，特别是那些会飞的蟑螂。或者一个另外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突然间路边出现的小老鼠。而这里啊，经文中这里提到的蝗虫，它们不是像蟑螂或者壁虎对我们没有很大的破坏力，但是蝗虫却不是，它们带来的损坏的情况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凡是蝗虫经过的地方，最后都是寸草不留，寸草不留，甚至连树皮都会被它们吃得精光，感觉就好像整片的树林好像大火烧焦了一样，没有一个活物是会留下来的。在1866年阿尔及尔的历史记录里面也曾经发生蝗虫之灾，蝗虫的数量多达4英里长，厚度有100尺。而在这个蝗虫灾害之后，共有20万人死于饥荒。在1915年的巴勒斯坦也遭受到蝗虫的灾害，当时蝗虫在天上盘旋了5天之久，天空变黑，那片的土地的植物是完全的被摧毁，而且在各处留下了排泄物。弟兄姐妹， 蝗虫除了有很强的破坏力之外，蝗虫也有另外一个的特点。本来是想给大家看图片，但是网上的图片都有版权，所以就不能使用，所以你可以在之后在网上查一下。它们的特点就是在它的头部，它的头长得像马，像马头的外形。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七节也这么的形容，形容说蝗虫的形象好像是预备好了要上阵的战马一样。而接着约翰继续形容说，他们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金冠冕在罗马是代表得胜者的意思，而他们的脸像人的面孔，他们的人脸像人的面孔，他们的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在前面的四章七节的第三个活物里面有提到说脸面像人，而这里的蝗虫与这里的蝗虫的形象是相似的。有学者们认为说，撒旦在这里，撒旦在这个九章，撒旦在这里九章七节里面，他其实是在模仿上帝的创造，模仿上帝的创造，显示说撒旦要夺取上帝的地位，想要居首位。接下去的第九节形容说，他们的胸甲像铁甲，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的马车奔驰上阵的声音。弟兄姐妹，这里的形容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我们想象一下，这些的蝗虫的翅膀是数万数亿对的翅膀一起发出声音。有人形容说，蝗虫来袭的时候声音就像巨大的瀑布的流水声音。弟兄姐妹，蝗虫的可怕性在今天的经文对这些的蝗虫的描述都是以真实的蝗虫为本，而约翰所描写的蝗虫是加上一个形容，说这个蝗虫就好像地上的蝎子一样，而且它们并不是攻击地上的植物。为什么？因为在第四节他们已经被吩咐说不准攻击地上的植物，他们已经被吩咐了，而他们在这里的目标是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印记的人，而且要让他们受痛苦长达五个月。弟兄姐妹，这里的审判对象不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而且只是可以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这些的蝗虫，撒旦蝗虫所带来的苦难让人渴望立刻死去，可是却不能，想死却死不了，而这样子的痛苦需要维持五个月之久。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吗？这里的撒旦蝗虫大军，他攻击的人是谁？是撒旦的跟随者，就是那些额头上没有印记的人，并非上帝的跟随者。这是很讽刺的，撒旦大军竟然攻击自己的跟随者，就好像我们说的黑吃黑一样。弟兄姐妹，许多人都误以为撒旦是独立自主，并且能够任意妄为，这并不是事实。这里告诉我们，撒旦毫无能力，撒旦在本书里面的一切的作为必须得到上帝的允许才可以进行，若非得到上帝的允许，包括魔鬼的势力都在上帝的掌权中。我想在这里再重提之前的经文说，这些的蝗虫所带来的苦难是让人立刻想要死去却死不了，而这样的痛苦需要维持五个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五个月的期限其实传达了两个目的。第一，从撒旦而言，他们一直想要折磨以杀害那些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 甚至是跟随他们的人。但是从上帝的观点而言，这个是一个短暂的期限，但是里面其实深藏了上帝的怜悯，不至于死，虽然痛苦。为什么这个死到地上的人有机会明白跟随撒旦的恶果，有机会看清撒旦的真面目，然后有机会悔改并且跟随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怜悯慈爱的神。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号，就是第二灾。六号的灾祸类似第五号，都是军事力量，而且数目众多。第五号的撒旦蝗虫只准伤害而不准杀害，只准伤害却不准杀害。但这里出现的这个撒旦骑兵却是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个三分一其实暗引了以西结书的五章一到四节和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八至九节。让我来读以西结书五章一到四节里面的第二节：围困这城的日子满了，你要拿虚法的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烧掉，又拿三分之一的城的周围用刀剁碎，三分之一的撒在风中，我还要拔刀追赶他们。以及撒迦利亚书十三章八至九节：全地的人必有三分之二被除灭，只有三分之一存留下来，我必使这三分之一经火试炼，我要炼尽他们像炼尽银子一样，我要炼尽他们像试炼金子一样。他们必呼求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他们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以上的这两段旧约经文其实是在说那些离弃神以及敬拜偶像之人的审判，与启示录这里的经文相似。经文第十四节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四个使者，与前面七章一节的里面的这个在地的四级的四位天使是相关的。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有毁灭的力量，都有毁灭的力量，而且他们都是遭受约束。但弟兄姐妹，这里的这四个使者，他们是被上帝释放出来行毁灭之事的，而且是从幼发拉底河释放出来的。为什么这里提到幼发拉底河呢？在旧约圣经也提过幼发拉底河，在以赛亚书八章七节里面有提到入侵以色列的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都是来自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形容他们就好像是大河翻腾的水入侵以色列。除此之外，我们要加速另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启示录的作者的描写是充满着历史的事实的。幼发拉底河是在罗马帝国的边界，而这条河是隔着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当时的世界最可怕的战士就是来自帕提亚。帕提亚曾经在主前53年和主后62年攻击击败罗马的军队。所以启示录的作者可能在意象中联想起这个帕提亚战士的这样子的一个恐怖攻击的事件。当时经文里面说的撒旦的骑兵的人数共有两万万人，这个数目是多到数都数不尽。看起来他们就好像是携带着有火焰的作战装备，因为经文里面形容他们的胸甲有红色的火，如火炉的烈火，紫蓝色的烟， 像从火堆冒出来的，并且有硫磺的黄色，好像是地狱坑中燃烧的硫磺石。而那些的马匹的头就好像狮子一样，尾巴像蛇，从他们的口中喷出来的毁灭火焰、烟和硫磺，以及那条蛇的尾巴也会伤害人。弟兄姐妹，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屠杀之后，结果全人类有三分之一都被杀了，三分之一的人类被杀了。最后我们来到今天启示录最悲伤的两节经文，就是在第20和第21节。有人表示说，这是全书最低沉、最黑暗的极深之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尽管经历了第五号的撒旦蝗虫和第六号的撒旦骑兵折磨并且杀害，这样的恐怖遭害，生存下来的人类应该是很自然的对这样的恐怖的结局有所警惕才对。可是经文在20跟21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七号的审判的结果让这些生还者仍然不悔改，仍然不悔改，他们执迷不悟，他们继续的拜偶像和撒旦，并且仍然依照他们的旧习惯生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不但拒绝上帝的善意，反而情愿膜拜苦待他们的撒旦。审判并不能带来悔改，而那些投靠恶势力的人最终却被恶势力的所吞噬。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性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在旧约也曾经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在出埃及的十灾里面，是上帝对埃及及虐待神子民的，是上帝对埃及及虐待神子民的以色列和敬拜偶像的审判。然而我们看到法老和埃及人到最后仍然是硬着心不肯悔改。今天的这两节经文，20跟21节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人是悖逆、顽梗、愚昧、骄傲的。无论上帝用了多少的方法，纵使经历这么多患难和灾祸，人总是学不会。上帝赐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不但拒绝上帝的善意，反而情愿膜拜苦待他们的撒旦。弟兄姐妹，这里说到的偶像不单只是说拜假神的意思，这也表示当我们将属世的事物当作神来崇拜，而不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偶像崇拜。在启示录当中，在启示录当时的读者和今日的我们而言，不管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是不是也不小心落入了偶像的崇拜？我们生命中任何被我们放在上帝之上、超过上帝的事物，就是我们的偶像。这个也包括了财富、产业、权力、享乐、情欲、成就、名望、药物，只要这一些是超越上帝之上，这些全部都可以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而最终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人选择不崇拜、不敬拜上帝的时候，却选择崇拜偶像，最终是被自己所崇拜的撒旦折磨和杀害。 弟兄姐妹，我们要祈求我们的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不小心不谨慎，我们就会落入撒旦的圈套。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审查自己的内心，看看有什么是我们必须丢弃的，丢弃那些会夺取上帝的位置以及这些的各种的欲望和诱惑。让我们再一次的悔改回转归向上帝。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我们求你此时来检查我们的内心，求主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我们，丢弃那夺去上帝荣耀的一切的欲望与诱惑，让我们真实的悔改转向你，知道主你才是掌权的主，是配得全地敬拜的主。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